请大家打开，海德堡主日的36主日，在后面交易117页。我们纪念宗教改革，昨天是宗教改革日。这些改教家们给我们的遗产，就是其中之一，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我们来读主日36，117页，主日36，99问，在第三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我们不可用咒骂、假誓或不必要的宣誓亵渎并妄称上帝的圣名，也不可因缄默和怂恿，以致在别人身上这样可怕的罪上有份。总而言之，我们只当用敬畏恭敬的心称呼上帝的圣名，以致他能得到我们正确的任性和崇拜，并在我们一切言行上得荣耀。100问。由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的圣名，是否是如此严重的罪，以致上帝的愤怒也要降在那些对此不尽力加以阻拦和禁止的人身上呢？回答：确实如此，因为再没有什么罪比亵渎上帝之名更激怒他了，所以他命令对触犯此罪的人处以死刑。这个世界对神、对神的名、对基督、对基督的名，以及对教会、对圣经，不但是不重视，而且轻视，甚至是嘲笑。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跟他们可能不同，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也在悄悄的在影响着你和我，就像以色列人，他住在了迦南人的人群当中，迦南人的那些违背神心意的，在悄悄的影响着。当世界这样的轻视上帝的名的时候，我们来看十诫当中，一共就是四诫，就关于神。那么，就这么四诫关于神当中，它还要有一条诫命是专门针对神的名的，而且后面说，妄称的要不以他为无罪的。神对自己的名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第三诫命，我们来看神的心意。第三诫命是从正反两方面吩咐我们，耶和华的名是极其重要的。如何对待耶和华的名，是极其严肃的。就以耶和华的名为主题，我们第一部分看耶和华的吩咐，第三诫命，第二要看耶和华第三诫命的严肃性。第一呢，就是耶和华在第三诫命中的吩咐，我们先从反面来看。我们看的这个99问，不可，这都是他的反面，不可用咒骂。在看咒骂之前，我们先看第三诫命中提到的妄称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孩子们，妄称耶和华的名是英文叫做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in vain"。查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把耶和华的名当做一种虚空，vain 就是 vanity，虚空，无用无价值。就这个名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实质的一种效果、用处和价值的。 不把耶和华的名当回事儿，意义不大，很普通，就是这么一个名字。那么，他禁止的呢？首先是禁止咒骂神。这个咒骂神呢，在利未记的24章10到17节呢，描述了一个以色列的女人，她的孩子呢，她在跟人争吵的时候亵渎了圣名，她咒诅了神。所以这个咒骂神的话，直接是 curse，他的对象就是神，他亵渎了神。第二个呢，是起假誓。在利未记的19章12节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个起假誓呢，就是按照耶和华的名来撒谎，就是奉耶和华名的起誓的时候，是在说我说的是真实的，耶和华可以为我做见证。如果我说的是假的，耶和华神来惩罚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中，他要是起假誓的话，就认为上帝这个名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我该撒谎还撒谎，不管用谁的名。你如果让我用耶和华的名起誓，我照样起誓。撒谎，用耶和华的名义来撒谎，妄称耶和华名所禁止的第三项呢，是不必要的宣誓、起誓，就是动不动要用神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话是真的，还确保人相信。耶稣说：“你不可起誓，你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平常的说话都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需要常常的用这个来证明你什么。第四个呢，是说缄默导致你在别人身上这样可怕的罪上有份。这个的经文在利未记的5章1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还要担当他的罪孽。你说有人在法庭上让他起誓做见证，他明明知道这个罪人有这些事情，他有一些证据，但是却没有说出来，这叫做缄默。这个就是奉耶和华的名，在应该做见证的时候做缄默，他就担当了那个人的罪。第五个禁止的是怂恿，也叫纵容。在箴言书的29章24节说，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生命。他听见叫人起誓的声音，却不言语。他奉耶和华的名起誓，他还在与盗贼分赃，他也不说话，也纵容，是奉耶和华的名在纵容犯罪。就是耶和华的名与犯罪都在一起连上。他轻忽上帝的名，这是从反面来讲，难道我们只要不亵渎，只要不妄称就可以了吗？上帝从其他的经文中说，第三诫命还有正面的要求，你要做的。那么正面来说呢，就是你的心呢，应当用敬畏和恭敬的心来称呼上帝的圣名，在99问的中间这部分，我们对上帝是怎样的恭敬，我们对上帝的名也要存同样的恭敬的这样的心。上帝的名呢，是用来任性的。看这个99问后面部分，是在马太福音的10章32到33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父面前也认他。那么如何叫认我呢？认我就是提说耶稣的名字，叫认我，认耶稣为主。在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这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上帝的名正确的用途呢，是用来崇拜的。 在诗篇99章2到3节这样说：“耶和华在锡安伟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敬拜上帝是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神的名是用来得荣耀的，他赐给我们这个名，是用来他得荣耀。”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罗马书2章24节，在提摩太前书6章1节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神的名本来是受到荣耀的，却因我们受到了亵渎。如果一个非基督徒看到一个基督徒在礼拜天很敬虔，但是平时跟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他就知道这个基督徒是假冒为善的人，教会是一帮假冒为善的人。这样的结论是亵渎了基督的名。这个名是用来救人的，结果正是这个名，因着人受了亵渎以后，与污名成了一个污名。耶和华的名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上帝这么重视他的名？专门有一个诫命要说他的名呢？耶和华的名与耶和华是互用和替换的。可以说，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我们看经文。诗篇33篇21节说：“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他是对仗的，诗篇常常用对仗的。我们倚靠他欢喜，我们倚靠他的圣名。再看135篇的1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他的名。”就这样，耶和华的名就这样的并列的是同等的地位。在罗马书的10章12到13节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区别，他们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你看，求告他与求告主名就这样的连着。还有一些经文虽然没有这样的把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名这样对仗的，这样的能明显的看出来，但是从上下游的意思就看出来，他这个名就是指他，就是指这个神是可以互用的。比如说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这样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没有说是上帝因着我派圣灵。他说：“因着我的名派圣灵。”还有，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7章6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是把上帝的名显明给他们了。难道这只是一个名字吗？是把上帝显明了。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不只是这个名字，是把整个上帝显明了。所以他说是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了的话，他说就是把上帝显明了。就是这样的，把上帝和上帝的名连在一起。还有，在箴言书18章10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一个名字是一个坚固台啊。你怎么会躲到一个名字的里面得安稳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在耶和华里面得安稳。这个耶和华的名与耶和华是互用的，完全不简单的就是那个名字，它是极其神圣的。你怎么看待神，你就怎么看待神的名。 那么神的名呢？从神整本圣经来看，它还有更广的含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他指出，这个耶和华的名，它的含义呢，还包括上帝的尊称、属性、蒙恩之道、圣言，也就是圣经、圣礼、祷告、启示、许愿、研究、作为，以及其他一切上帝用来显明他自己的一切。也就是上帝用什么来表明自己，就像上帝用自己的名来表明上帝一样，当他用了圣经来表明自己的时候，这个名也包括那些用来显明上帝的这些蒙恩之道，还有他的一些属性。这个就在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112问中，大家可以仔细的看的话，就知道这个耶和华的名，它所包含这些，不是我们人为的往上添加，而是都有圣经依据的。所以这个意义有广的一面。耶和华的名，一方面是就是他上帝，另一方面呢，它又有更广的含义。那么，上帝他自己是如何对待他自己的名呢？我们怎么对待之前，我们先看上帝怎么对待。亚伦和百姓在西奈山下造了金牛犊，遭到了烈怒，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人。然后摩西上山以后呢，就祈求上帝的赦免。摩西说的，如果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救了他们的话也可以。然后摩西说了这么一句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时候，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你不是要荣耀吗？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于是，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我们看上帝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他在告诉这个名的含义的时候，我们看没看见这福音？他说是有怜悯的神，怜悯是给不配的人，这个名字就含着怜悯。不配的人，你想一想，这些人还造了金牛犊，是这样的人。他说是，我这个名字是不轻易发怒，这是惹动上帝愤怒的这一群人。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看到这个名字里头所包含的对罪的恨恶，同时又有这样的怜悯。他把这样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宣告赐给了以色列这样的罪人。我们在这个名字中就看到了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当摩西听到这样的名字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样呢？像我们这样许多的人，无所谓。他急忙的伏地下拜。我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 当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到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是认罪、悔改，求你不要撇弃罪人。这个名字本身就含着福音，是对罪的恨恶和对罪人的怜悯。这就是耶和华的名，是以极其庄重的形式，是在摩西在祈求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把名字显现出来，而这个名字就是福音。上帝的荣耀都在他的名字里面，在那福音里面，多么神圣的名字！上帝是如何对待基督的名呢？我们上次听到，那正道中腓立比书2:9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耶稣基督，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上帝只要把耶稣升为至高就可以了吗？不，又赐给他，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所有的向他屈膝下跪。上帝极其重视耶稣的名，他不是允许把基督升到上面，上面怎么对待他的名，他自己怎么对待他的名无关系的，他还要赐给他那个名。这个名是极其尊贵的名，不管信的和不信的都要将来要跪下，就在地狱中都不信的人都要因这个名来跪下，因为这个名实在是神圣。那么基督是怎样对待耶和华的名呢？基督带着我们的祷告，第一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祈求，他的渴望。这个分别为圣的圣呢，为圣呢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一般为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圣洁，一个是分别为圣。这里头是分别出来，是区别出来，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上帝的名是完全与众不同的，不可以我平常的这些人的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天离地有多远，上帝的名与我们世界上一切的名、一切事物和人事物的名是完全不同的。要特别的对待，特别的恭敬、敬畏的。耶稣不许人使用耶和华的名来随便起誓。耶稣在马太福音5:34-37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耶和华极其尊重耶稣极其尊重耶和华的名，他即使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愿意做，为了这个名。耶稣在被捕之后，在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这个像法庭一样的地方，受到大祭司的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你是神的儿子永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你说了健忘的话了，我们何必再做见证、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现在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耶稣被处于 在耶和华的名下要他起誓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回答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他说真话的话，耶稣知道大祭司会怎么样说，他也知道这些百姓会怎么说，他知道这后面就是十字架。耶稣可以选择沉默、缄默，他一直不言语。但这个时候，在耶和华的神圣的名之下，他尊他的名为圣，他说出真话。遭到了更大的罪名，被判死罪。耶稣没有起假誓，也没有缄默，他要尊这个名为圣。他为这个名，他宁愿付上极大的代价。耶稣尊他的名为圣，而且他还要显明和指示耶和华的名。就像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17章6节，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在17章26节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这就是耶稣，他如何的对待了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怎么来对待耶和华的名呢？我们当对上帝的名十分的恭敬和敬畏，而且对上帝用来显明他的荣耀的属性的各样的东西，我们都要敬畏。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说 "Oh my" 什么的时候，我只要不说神的名字的话就可以了。Goodness，如果说这样的话，这已经成了无意义的一个词。但是，goodness 良善是上帝的一个属性。你把上帝的属性拿来做一个口头的、一个完全无意义的一个话语，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把上帝的属性看成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在你口边随便说出来的一个词，是不敬重上帝。把神改成 gosh，是对上帝同样的不敬。我们如果拿着上帝的话语来开玩笑，拿敬拜来开玩笑，把神或者圣经的话语放在玩笑的故事里面，都显示出对上帝的话语的不敬，就是把上帝的话语当作平常，无所谓。如果世界都在这么样的对待上帝的话语，它会影响我们。我们不是把上帝的话语分别为圣，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以另外的一种心来读，把上帝的话语作为一个极其尊贵的一个礼物，我们绝不卡把跟上帝有关的任何的用来启示上帝的任何东西放在那玩笑的幽默和笑话当中。我们越是对圣经熟悉的人，越有这种试探，好像越熟悉的话就信手拈来一样，把圣经的一些东西用来开玩笑，我们要坚决的抵制这样的不把圣经、不把神的任何的神的东西来分别为圣的倾向。我们当以恭敬和敬畏的心来对待神用来启示他自己的。还有一种就是轻率的使用主或者是感谢主。这些词本身是非常好的，是他们敬畏的心用的。但是，如果是随便说的，这是不敬畏我们的主。这个"主"这个名字， 是多么的神圣。我们如果在哀叹的时候、惊讶的时候，或者开始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主啊”，如果是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的话，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妄称的罪，没有把这样的名字实在是分别出来，而是化作我平常的随便的一个词当中的一个，常常在叹息的时候使用。还有我们祷告，最后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名当成一个祷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结尾，就当做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祷告结尾词的话，是不尊他的名为圣的。你知道，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的祷告是因为这个名，你的祷告才能被垂听。其实你在说奉耶稣的名这句话，比你的祷告要重要1万倍的。我们断不可把基督耶稣的名当做一个普通的结束语。耶稣说：“你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可能是无意这么做的，或者我们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弃绝那违背神命令的习惯，一同养成那尊耶和华的名为圣的习惯。我们在舌头上，我们也要尊敬这位耶和华神，最值得敬畏的神。还有一种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所做的与基督的要求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对神的话语并不重视，对神的命令也无所谓，你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其实上帝这个名对你没有什么分量的，你其实并不在乎神，神不神的对你没有什么。相反，如果你特别尊重基督的名，看重上帝的名，你的行事为人就特别想要跟这个名来相称。约瑟受到波提乏妻子引诱要行奸淫的时候，约瑟就提到了神的名：“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用行动来说：“我怎么能得罪神呢？”你是基督徒，说我是信神的，我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恨一个人呢？我是信徒，基督饶恕了我，我怎么能不饶恕人呢？这些都是用你的行动来尊耶和华的名为圣，因为你身上是带着名字的。你是否有起假释的试探和诱惑呢？不一定在法庭里，你在填写签证的申请、海关、银行、政府的救济金申请、大学的申请、奖学金的申请，都要各种各样的表格，有不少表格在最后一栏中都要写上，好像启事一样，说你在这边所写的都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就直接写个 oath 是启示，有的时候好像那个意思。你是否有的时候会感到，我如果照实的写的话，我会损失很大的，甚至是惨重的代价的。我所有的努力可能都要报废了，我会捂脸见人的。你是不是想把那部分轻描淡写，或者干脆就 缄默，我就不说什么。虽然启示的文字不一定是写明是向耶和华启示，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要启示的话是向谁启示的？在这样的一位极其神圣尊贵的名面前，你会怎么做？你选择起假誓或者缄默，还是怎样呢？耶稣在大祭司指着永生神叫耶稣启示你是否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照实而说。他的信实导致了巨大的痛苦，但是耶和华没有妄称，耶稣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是用他的生命来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了。耶稣不仅仅是榜样，而且，他也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当你面临着如此的试探，想要起假誓，想要缄默，想要各样的方法来得到自己的益处的时候，情欲启动，圣灵要与他相争。情欲想要有各样的借口不说真话，你就学习在祷告当中降服，不断的把这个表格，不断的把这个要内容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基督要三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倘若可行，就使这杯离开我。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他要三次的要把他的恳求来到神的面前。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因着可以尊耶和华的名，他就忍受了羞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尊了耶和华的名为圣，他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断不以他为无罪。而且耶稣不但在你里面运作，在你生命的关键时候运作，而且上帝也在你的外边，他是万事互相效力，他让你按真实写，他又在外面保守你。这是一个常常会遇到的艰难的选择，但是靠着主，也信着主，愿你不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三诫命的正反两方面的吩咐。我们再看他这个吩咐如何对待耶和华名是极其严肃的。你看这100问，因为再没有什么罪比亵渎上帝之名更激怒他了。原因有多个，首先呢，耶和华的名和耶和华是可以互用的，你亵渎上帝的名就是亵渎上帝。知道亵渎圣灵有多么厉害吗？知道亵渎上帝有多么厉害？这个名是用来救人的，上帝能让这个救人的这个名任人亵渎吗？ 天下人间没有留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求告主名的人必得救。第一诫命是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违背了的话，是冒犯了，极大的冒犯神。第二诫命，你禁止拜偶像，拜偶像的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第四诫是守安息日，不守的人违背上帝的命令。这些都是违背上帝的命令，间接的亵渎了神。但是第三诫命是直接亵渎神。就好比一个孩子，他不听父母的话，用行动没有尊荣父母，和这个孩子直接咒骂父母是不一样的。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利未记20章9节，上帝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人一切的事情应该也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如果一个人他在妄称耶和华的名，还要亵渎耶和华的名，是与上帝的终极目标，上帝本身直接的冒犯，是与上帝设计一切的万物的目的设计是相反的。专门有一条诫命是在说上帝的名。那么一百问你说，如果我们不尽力加以拦阻和禁止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之名的行为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会降在我们身上。我想大家都是敬畏的，都不敢妄称的。但是当我们听到别人在那边妄称耶和华的名，一个敬畏主的人，他会感到揪心、难过的。怎么办？James Peake 他在写的《圣经教义》中提到，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案例中，我们需要不同的处理，需要有各样的智慧，有一个大体的原则，会有指导的作用。首先是预备，你首先你自己就在神的面前行为正直，你对你身边的人，无论是同学还是同事，有爱心，预备你自己。然后开始不断地祈求神能够赐给你智慧，或者合适的机会能够谈这些事情，这两个预备。然后真正要谈的时候，尽量的要私下谈，这是根据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6节。如果听到公开的亵渎，有的时候是需要公开的对付的，但是不是或者是尽可能的话要私下谈。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虽然这个人可能不是你的弟兄，但这种私下谈的话是一种含着爱的部分，需要澄清，可以适用的。那么谈的中第二个的经文就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语，是以弗所书4章15节。不是觉得自己比他强，我多么的敬畏你这位神，你这么的不敬畏，而是一种带着极大的爱心，一种谦卑的心，来一同的一个罪人对另外一个罪人说，我们不当如此。你知道神的愤怒有多大，是爱这个人的灵魂。那么最后呢，就是在谈话之后呢，不住地为这个人祷告，只有圣灵、上帝能够扭转他的心。 James Speaking 呢提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朋友之间有一个朋友就用了这种妄称的名，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就很诚恳地向那个朋友提到了这个随便提到上帝的名是冒犯的事。还有一个例子呢，是两个人不是一个朋友，就在一次一个活动的时候，在一起吃晚饭。一个人谈论国王查尔斯一世的许多优秀的品格，但是加进了很多的那种粗俗的，把神的名字也放进去的。这个时候，约翰就心里很难受。晚饭结束的时候，约翰对他说：“你说的国王查尔斯一世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品格，你却没有提到。”那个朋友说：“嗯，是什么品格？”他说。查尔斯一世，他在谈话中绝不粗俗的使用神的话。还提到一个苏格兰的牧师叫做 Ebenezer Erskine，他登上一个渡船，跨过一个苏格兰的一条河的时候，发现自己身边的一群人，他们在大声的不断的亵渎。咒诅，牧师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相当一段时间。最后他站起来，当大家都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然后他就坐下。一下子大家都震惊了。有几分钟没有任何的声音，随后他们重新开始亵渎，重新咒诅，而且有一个妇女更加变本加厉，特别对牧师表示轻蔑。忽然起了风暴，非常的危险，大家非常慌张，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妇女。她恳求牧师。让他坐在牧师的旁边。牧师允许了。这个女人说：“先生，如果我死了，我愿意在你的旁边。”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需要不同的对应，这是个困难。但是，我们需要智慧和勇气。我们虽然没有智慧。我们虽然没有勇气，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他不只是在你外面，在里面。如果基督真的是在你里面活着的话，他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的，他要冲破一切的情欲的拦阻。我们。灯光照耀之下，我们仍然无法动作，我们就是害怕，我们就是不敢。我们的本性拦住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不管在你身上是大的还是小的，他三次的在向神祷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受极大的痛苦了。他要遭受了，但是他流泪的恳求，他的汗如血点一样的滴下来。这位基督在你我里面活着，我们恳求他来做事。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我们做基督徒是要受逼迫的，是要受苦的。我们不能一边面享受基督的一切好处，然后一方面盼着过没有任何逼迫、舒舒服服的日子。当然，我们有信心小的，不敢去做的， 也有信心大的，都是主耶稣这个牧人在带领着。他照着你的信心小，让你能做这点；照着你的信心大，能够做那点。他也充满了怜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他满有怜悯和慈爱。但是你相信，耶稣如果在你里面的话，他是活着的，他会做的。而且耶稣也在你外面，他是神。外面的人听到你这样的话以后，他怎么样去加害于你，也是这位神来掌控的。就像那个拉班，他想要害雅各，他不是想害就能害的。上帝在梦中对拉班说话，你不可以对他说好说歹。如果你为了耶和华的名，你站出来以后，别人想要害你，他也不是想害就能害的。即使他能够害到你，他也得被上帝定了，你只能害到这个程度。但是你却尊了耶和华的名为圣，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你就像那大卫一样，面对那亵渎耶和华的哥利亚的时候，你愿意站出来，上帝会用那个石头来打败的。无论我们信心大的还是小的，我们都祈求上帝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并且操练学习。我们哪个不是学来的呢？耶稣在苦难中学了顺服。主日36告诉我们，第三诫命从正反两方面吩咐我们，耶和华的名是极其尊贵的，对待耶和华名是极其严肃的。这个名的重要性，不只是关乎上帝的荣耀，也是关乎人类的救赎。这个名如果被亵渎，这个是要救人的命的名啊。你敬畏恭敬这个名吗？你如果不信这个名，或者不把这个名当回事儿，很普通，你就失去了救恩。上帝命定了这个名得救。亲爱的信徒，你敬畏恭敬耶和华的名吗？你每一次的敬畏和恭敬，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基督的名，都可能让人听到、看见耶稣的名。而这个名是用来救人的。你的言行在传扬着这个名。基督在你里面运行，那一生都尊耶和华的名为圣的基督，他要在你身上结出果子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耶和华， 全地的人都当称颂你的名，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你。主啊，耶稣祷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这个祷告成为每一个华语堂弟兄姊妹的切身的祷告，也求你赦免我们妄称你名的罪，特别是我的罪。主啊，我们的主，愿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那最为荣耀基督的名，阿门。